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凌云继续邀请小琪来和我们分享他的洪都拉斯之旅。讲之旅嘛，好像也不太恰当啊，就是到洪都拉斯他到底去做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事啊。小琪你好。
凌云牧师好。
在上一期的分享当中啊，你谈到你们到印第安人的部落去关心这些的很多孤儿寡妇吗？
对，很多。
为什么会这么多孤儿寡妇呢？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爸爸呢？
是这样的，因为在洪都拉斯这个国家，他就是，女孩子到了14岁，基本上都生小孩了，可能30岁就做奶奶了。
哎呦，
对，所以他的就是孩子非常的多，他们也生的比较多，所以就有很多的孩子。而且你14岁其实也就是个小孩，但是已经做妈妈了。然后你说父亲去哪的话，就是因为在那个国家他家庭观念比较弱，很多家庭他可能妈妈都是单亲妈妈，他父亲可能不知道是谁，可能有些父亲在监狱，也有可能有些就直接离开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种情况蛮多的，就是健康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不多。
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妈妈其实她没有正式结婚，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她可能跟一个男人要好了就怀孕了，就生了孩子。
对
啊，没有正式的结婚，甚至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是这样的意思吗？
有可能，
因为她的母亲可能也不仅仅跟一个男人有关系，可能跟好几个男人都有发生关系，所以生下这个孩子可能都不知道是哪一个男人的孩子，是这样的意思吗？
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有一些可能就是父亲就走掉了，就去参加黑帮或者说去做什么了，然后就没回来了，有一些可能会存在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况。
所以你们所到的第一个地方印第安人的那个部落，你们所见到的情况就是很多家庭是没有父亲没有丈夫的家庭，是这样吗？
对，印第安部落看到是这样，其实洪都拉斯下面的其他城市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男人都不见了。
对。
啊，几乎了，大部分了。
对，大部分。
大部分的男人都消失了。
对。
加入黑帮去，加入黑社会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啊，要不然洪都拉斯的黑帮为什么能那么的猖獗，或者说是那么多的人呢？或者监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呢？洪都拉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监狱，里面有5000多人。
是5000多人，而且我听说这些监狱里头，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详细的谈监狱的事工啊。
嗯，好。
那个监狱的事工，哎呀，挺可怕的，挺复杂的啊。那后来你们离开了，哎，对，上一期谈到这个印第安人部落的生活的时候啊，
嗯，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啊，他们当地主要是种地吧，耕种吧，靠农业来生活，对吗？
好像他们那里耕种不多。
不多，那么他们又与世隔绝，那他们吃什么？
树上的果子。就是说有些孩子特别饿的时候，连那些没有熟的芒果都摘下来吃，或者去摘树上的果子。然后他们会养一些家禽啊，比如说猪啊、牛啊、羊啊、鸡啊这些。
哦，会养一些哦。
但是应该是养了之后拿下去卖的吧，可能不会自己吃，我想。
拿去哪里卖啊？他们距离这个城市很远哎。
对，但是好像就是说离他们那里有一个最近的有一个服务站，那个服务站具体多远我忘了，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下到那下面去，然后还是因为其实我们车可以开上去嘛，也有车可以开下去，就是还是可以往下面走的，只是很多人他可能不太愿意下去。
哦， 单单靠树上的果子也会吃完呀，对吧？那养一些家禽还是不错的啊。那没有人教导他们怎样这个种地啊，种一些蔬菜啊等等的是吗？
感觉可能没有，因为其实那个地方还蛮适合农业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是雨量还挺充足的。我们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山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非常的茂盛，长得也很好。然后他们养动物的方式也很奇特，他们不是圈养，他们是散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对对，放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路上就看到到处都是鸡啊、猪啊、然后狗啊、还有牛啊，就是丢在路上走，自己走，像跟人一样都在随便走。
他们不会造成混乱吗？这些鸡是谁养的？这牛是哪一家的？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分不清啊，在那边就发生一些争斗的事情吗？不会吗？
这个我不清楚，我也很好奇他们怎么去分辨的。
对吧？很多鸡、很多牛啊、猪啊，是哪一家的猪啊？这个怎么分辨啊？
不知道。
哎呀，这个说起来也挺有趣的哈。
对，
但是如果这个 living home。他们有一些专业的人才能够教导他们如何的耕种的话，能够种植很多的蔬菜啊，这些水果啊等等，能够好好的利用他们的这些肥沃的土地，对他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善，不是吗？
是啊，所以就像我上一期说的，单靠一个机构是不够的，如果真的就是有这方面的知识，也有感动，愿意去看去了解，甚至愿意去做这样的贡献，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蒙福的。
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才，那么他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向 Living Hope 跟他们联系啊，然后说，我能够帮助他们来学习怎样耕种哈，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就太好了。
对，
我相信在我们中国的同胞当中，很多人是这方面的人才，对吧？希望有一些人听了节目，心中有感动，愿意能够为他们来服务、来照顾、来帮助这些贫苦的印第安人哈。
对。
那好，你们在那边之后呢，你们又去到哪里呢？
我们离开了之后就下山了，下山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洪都拉斯的去儿童中心去探访。
也是一个儿童中心，所谓的儿童中心就是专门照顾一些没有父亲或者没有父母亲的孩子的一些的地方吗？是这样吗？
对，那个儿童中心其实是 Living Hope 建的儿童中心，它不是说洪都拉斯自己的叫儿童中心，它其实就是 Living Hope 在那里建，类似于建了一个基地，然后那个地方主要是用来照顾这些孤儿的，所以就叫儿童中心。
哦，所以这些孩子都是住在那边，吃喝住都是在那边，整个生活都在那边，是这样的意思吗？
不是，他们不住那里，他们其实很多还是有妈妈的，只是没有父亲，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房子，他们要回去，他们只是每一天就是来儿童中心吃饭，吃午饭或者晚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哦，是。
因为儿童中心人手不够，像两个儿童中心其实都只有一对夫妇，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照顾那么多孩子，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孩子。
哦，所以他们在这个同工方面、团队方面也是需要更多人能够加入他们。
对
啊，长期你要发展的话，这个同工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手嘛。
对，
哦，
需要更多的人手、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就是去一起去做这个才可以。
是是是是，你在这个中心里头可以来说说他们的故事吗？我相信这些的没有父亲或者没有父母亲的孩子，他们应该生活得很艰难吧，是吗？
我印象比较深的第一件事是我们在儿童中心的时候，孩子们很喜欢我们，他们就很乐意来跟我们打招呼，然后跟我们玩。像男孩子嘛，喜欢比力气，就扳手腕，就男孩子们就在那里扳手腕玩。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就特别喜欢 拥抱大家，他就看到一个人，他就抱着你，他甚至相当于贴在你身上，挂在你身上的，你都不需要抱他，他都直接挂你身上了。
可见他很需要人们带给他的关爱啊，
非常
温暖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印象的，大家都知道洪都拉斯的足球非常厉害，是进全球16强的，所以呢他们在儿童中心的那个操场啊其实就是个足球场，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踢足球。然后所以大家做 VBS 的时候就有一组啊就和孩子们一起踢球，我看着大家真的都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是是是，那洪都拉斯的足球既然这么厉害，全国的人的梦想应该都是希望将来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吧，是这样吗？
我想可能是。其实我们所到之处啊，就是看到足球场真的建得非常的好。当时我们方牧师有提过一句话说，哎，他们就是可能啊，真的是没得吃没得穿都要去建足球场。他们足球场真的修得非常的专业的，然后草皮也都铺得很好看的。
哦，这样哦。
嗯，
所以整个国家的这个百姓啊都是足球迷啊。
对
吗？哈，
对，
都以足球为他们的这个荣耀，对吗？以踢足球为他们的荣耀啊，都希望将来能够，哎呀，我也能够成为这个足球员哈。这个儿童中心呢，也有几十个孩子吧，还是不止？
儿童中心也是有好几十个孩子。对，其实是想要更多的孩子可以吃饱饭了。其实说在那个 waiting list 上面，就是中文叫等待单吧，上面其实有好像还有好几十个孩子等着大家去助养，就是那些孩子就是也是吃不饱的，但是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资金，他们就还在等待别人去助养他们，就一个月30美元，大概人民币200块钱左右。
所以换句话说，一天1块美元啊，
对，
那么就是一个月200块人民币左右，
对，
你就能够使一个孩子他每一天吃饱2顿饭，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
太好了。哎呀，我们亲爱的同胞啊，如果你手上还有多余的钱啊，神赐福给你啊，希望你把这件事放在你的心上，好好祷告一下啊，看看神要你来关心，要你来帮助多少个孩子。希望借着你的捐献，希望借着你的捐款啊，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每天有饭吃啊，也能够因此有机会来认识神啊。他们到那边的时候都会教导他们圣经，是这样吗？
对，是会尽量去教导他们的，会让他们学习神的话语，因为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嘛，让这些孩子就是这个整个国家的贫穷就是肉眼可见的，你到哪儿都是那样的，但是其实让他们邻里富足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自己去学会靠着这样的环境，他们也知道怎么样去感恩，怎么样去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要让他们真的和神建立那亲密的关系。
是是是，这些的家庭啊，会不会有些时候也会受到黑帮啊、黑社会的干扰啊，对他们的威胁啊，对他们的伤害等等呢？
对黑帮这一块我就不是很了解了，因为时间比较短，对他们国家真正的认识就比较少，所以他们就像黑帮到底具体做什么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晚上不出门。
是，听说在这个国家的女孩11、12岁也好，10几岁也好，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遇到危险，随时都会成为黑帮要绑票他们，就是要利用他们的对象啊，所以挺悲哀的哈。
对，
哎呀。
起来。
那好像你有分享过是在这个中心吗？有一个11岁的女孩，
对，范妮
啊，范妮，讲讲她的故事啊。
对，我们就是当时去儿童中心之后，我们就去探访家庭嘛，范妮是其中一个。然后这个小女孩也是非常的爱我们的，她也是像印第安部落的 Lucy 一样，她就是见到我们每一个人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拥抱，然后她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家人一样，非常的亲切，脸上都是洋溢着非常甜美的笑容的。但是她的实际的生活情况其实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甚至比印第安部落还要糟糕。她其实当时我们进她房子的时候，她那天刚好就是没有时间去中心拿饭吃，所以她当天就是在她那个锅里面煮的其实是树叶加了一些盐。
树叶怎么吃啊？啊，
不知道，我只是之前听我爷爷讲过，他们那一辈有些人之前吃白泥土啊，吃树皮。我当时我就觉得这样的情景离我很远，但是这一次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有家庭居然是吃树叶的。
他的母亲好几个月才会回家一次吗？长期在外面工作都很少回家，是这样吗？
对，就是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他母亲的情况比较复杂，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出去两三个月都不回来，回来以后好像也并不是照顾孩子的。所以就是其实他们 Fanny 他下面有四个弟弟妹妹了，就是弟妹，然后就都非常幼小，他才11岁，他弟弟妹妹也就2、3岁4、5岁，就是都非常小。所以 Fanny 就每天的生活就是照顾他的这些弟弟妹妹，有时间就去中心去拿饭回来给弟弟妹妹吃，可能就是我们那天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所以就煮树叶。然后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妈妈又重新生了一个小 baby， 那个小 baby 才2个月大，然后我们看到小 baby 的那个奶瓶里面其实什么都没有，好像连水都喝完了，就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他们住的环境也不是很好了，那个房子就是也是前2年的时候，就是他们自家的那个土房子倒了，风吹倒了，所以就中心帮他们重新建了一个，但非常的简单，里面就放了30张床，然后整个房间进去我的感觉就像垃圾场一样，就是所有的衣物啊东西啊洗啊就全部堆在一块，非常的乱嘛，小孩子也不懂怎么收拾。所以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小弟弟还在床上睡觉，然后2个月大的也在睡觉，然后其他的好像弟弟妹妹可能出去玩，就当时只有他们几个在。
真是太沉重了。
对，
一个11岁的孩子要照顾四个那么幼小的弟弟妹妹，那么每天就只能靠中心的一些饭食度日吗？
对，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那他也没有机会受教育吧，像这样的情况。
其实在洪都拉斯很多孩子都没有机会受到教育。
那他们的明天到底怎样了？
不知道，就没人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我们人手所能做的真的就是尽力，所以这个地方贫穷就是还是就是触手可及，没有办法。但是真的就是像我们既然看到了有机会，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是要帮他们去改变他们的贫穷的状态，至少要让他们心里是温暖的，或者说让他们知道神是爱他们的，尽量把圣经教导给他们，同时也让他们教导他们，因为女孩嘛，知道那里14岁就已经结婚了，要教导他们洁身自好。
是，也不一定结婚，可能就是男女关系，结果就怀孕就有孩子，而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孩子，对吗？
对，
是很苦的事情。
对，而且很难排除有些女孩是受到过伤害，因为那里就很混乱嘛。
对对对，是这样的，很普遍啊，很普遍，女孩子随时都会受到伤害，随时都会落入黑帮的手中，过着地狱般的生活，非常的悲惨，太多这样的情况哈、哦。哎，这个国家也真不容易啊，真不容易，所以怪不得有那么多洪都拉斯的人呢、啊。想方设法的来到美国、哦、
对、
啊、对对，
我其实还听到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在印第安部落听到的，说是有一个母亲，她就是说她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她就要去美国，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被击杀了，枪杀了。其实你知道，真的在那个状态之下，他们已经见惯了死亡，都没有人哭泣，也没有人觉得这个事情让他们难过和伤心，就已经麻木了，
习以为常了，
对，就好像死了就死了。
对呀、啊，太悲惨了，真的太悲惨了。所以如果有人想去洪都拉斯参与一些的事工，其实也是需要冒着一些生命的危险吗？需要吗？
具体
会有吗？
我不知道、
啊、不晓得、哦、
对，就是我也不清楚，反正好像就是说只要晚上的时候不要出去，因为黑帮都是晚上活动，自己尽量就是白天出行做事，晚上就待在家里面，不要开车也不要出门，可能就会好一些。我相信就是说虽然是黑帮吧，但是毕竟也是一个国家，也有政府的一些制度，他们就算要做那个也不可能就是扰得整个国家不得安宁。
嗯，是的是的。那如果一些听众朋友出的在这个经费上想要有一些的表示的话，他们还能够以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关心这些弱势的群体呢？
我是觉得就是像洪都拉斯，他本地是非常需要缺那个教育的，就是如果有学西班牙文的，然后他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育的经验，也可以去提供这样的帮助。因为当地是像我们去那个洪都拉斯中心的时候，那个牧师他就向我们说，他说那里面有些孩子学习成绩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时间很短嘛，就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培养，然后他们精力有限，也没有办法去教导。他说像这些孩子如果可以真的好好教导的话，他们可以成为下一代的新生力量，他们可以继续的去做这样的事工，去教导他们本地的孩子，就是其实他们非常的缺乏这个教育方面的，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其实他们本地的人是很关心他们本地的人，像我们不论去印第安部落还是说洪都拉斯下面的儿童中心，他们的牧师都是他们本地的人，他们自己关心他们自己国家的人。
是，那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有经济的能力，也有这些教育的这些专业等等啊，他们想去这个洪都拉斯办学校的话，容易吗？
这个就不清楚了，这个估计是政府层面的一些问题了，就是像这样的国家可能政府也比较腐败，所以真的这个就只有说具体情况具体看，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了解，可以多多了解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跟机构去联系，去因为机构和当地就是是合作的嘛，只有当地人最了解他们自己的情况，可以问问当地的牧师们。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个国家真的太需要人的关心，太需要人的帮助了、哦、
对。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国家非常的需要物质上面的帮助，但是他们灵里面也需要帮助，所以就是其实在那里传福音门是打开的。像在那个范妮他家，那天他很巧的是他妈妈和他阿姨，他妈妈的妹妹都在。他妈妈那天我们有劝说，就是有给他传福音，希望他信主，但是他妈妈不愿意嘛，有一些别的因素还在挟制着他，所以他不愿意。但是他阿姨一听福音就信主了。
是是是，我还听说他哭得很厉害是吗？
哦，哭得非常厉害、啊、
为什么呢？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呢？
我觉得他是感受到了神的爱吧。我们一群人去无亲无故的带着东西去他们家看他们，然后给他传福音，告诉他耶稣爱他，然后甚至给他拥抱。就是你知道当地的很多妇女儿童可能都没有，一辈子都没有被抱过，可能就是没有被人接纳过，我们去给他拥抱，然后说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希望你可以就是认罪悔改，希望你可以认识神，然后转离之前的道路，走正路义路，就是神一定会与你同在，就是会把这些美好的话语告诉他。我觉得他就是感受到了神的那个圣灵的能力在那里降下。我当时不用在现场，因为我因为 Fanny 的那个情况太难过了，所以我就出到屋外去就哭了哭嘛。然后但是我知道后来他们就在屋内有五个弟兄姐妹就举手为他祷告，然后好像说他阿姨至少哭了5分钟。
是是是是。那你们离开之后啊，有没有人会继续的做这些后续的跟进的事工呢？会有吗？
有，中心的牧师和师母他们会去做。
是是是。那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的什么国家哈啊，听到这样的分享，我不知道你的心中有怎样的想法，是否神也感动了你的心，要你能够采取一些行动，以具体的行动来关心一下洪都拉斯这些弱势的群体，关心他们的需要，看看你本身具有怎样的能力，你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在神的面前祷告，然后呢，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这个叫做 Living Hope 啊，上网去搜索一下，和他们的负责人了解一下当地实际的情况，而你能够如何的来参与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工。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林云，
我是小琪，
明天我们再相会。
我站下来，烈火烧起来，胜过你。